法国当代诗人伊夫·贝杰莱说，狮山崩溃了后被粉碎切割散落的壮丽混沌有一个名字，它叫勒内夏尔。勒内夏尔这个名字可能对汉语的读者来说感到比较陌生，但是他却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也是极少数在生前就入选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经典的作家之一。从南京来法国深造的文学博士张博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夏尔的诗，进而着手进行研究和翻译。去年译林出版社就出版发行了他翻译的夏尔诗选《愤怒与神秘》，让汉语读者能够认识和进一步了解这位法国传奇的诗人。在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中，我们有幸请到了张博来谈一谈夏尔的生平以及《愤怒与神秘》这本诗集，欢迎您收听。
我这本《愤怒与神秘》就像他这个腰封上说的，是属于首部的全译本，也是等于这位可能20世纪法国中叶最伟大的诗人在中国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译解。在我之前的话有过一部诗选，还有一些零星的译作，但确实因为他诗歌的难度，然后他语言的分量，所以确实在此之前在中国他的介绍是相对比较零散。勒内夏尔1907年出生，1988年去世，基本上可以说他纵贯了整个20世纪。他的年轻时候，他在29年、30年、31年的时候参与了布勒东、艾利亚他们的这个超现实主义的这个诗歌活动，然后也在这个团体里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角色。但是不久之后在3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逐渐主动的脱离了这样一个团体，因为他越来越感觉到超现实主义的很多的这种诗歌活动和他自己所要在诗歌中所寻求的这种生命的本质或者说生命的真谛还是有差距，所以不久之后他就主动的脱离了这个团体。那么到40年代的时候，就是战争开始了之后，那就是这本诗集里涉及到的时候，他首先是在二战开始了以后，他先是因为他是曾经当过兵的然后退伍军人，所以他首先是应征入伍，然后去，但是开赴前线，在阿尔萨斯驻扎，然后在复员之后，他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这个 Vaucluse， 回到他家乡这个叫做 Isle-sur-Sorgue 之后，那么他很快的就投入了这个抵抗运动，然后就成为了南方当地一个大区的这个游击队的领导者，然后化名叫做亚历山大上尉，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地区的一个游击组织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很多这本诗集里涉及到的作品他就已经写了下来，但是他在二战期间他拒绝在任何杂志上面，不管是跟维希政府合作的杂志还是相对独立的诗歌杂志上去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应该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抽屉写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在二战末期的时候，其实他作为这个抵抗运动的重要的领导人，他还曾经秘密的飞抵阿尔及尔，会见过这个当时的这个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一起商议如何在法国南方进行一些盟军的登陆作战等等等。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这个自由法国的这个权力系统里面他也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盟军反攻之后的话，其实戴高乐很快的给他指派了一些政治任务，包括做阿维尼翁市临时的代理市长等等，但是他拒绝了。所以等于说抵抗运动之后，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抵抗运动的一个长官，他反而彻底的离开了政坛，然后回到了家乡，重新做一个某种意义上纯粹的诗人。
就说他这两次脱离，一次是脱离一个群体，另外一次呢是远离政治，是不是他寻求自身自由的这个最重要的象征呢？就是说勒内夏尔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一个人。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嗯，
对，
因为从他的诗中有没有有所反应呢？
有，就他离开超现实主义的话，他的很多对于超现实主义这个运动的反思就在这本诗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留下了一些片段，他是对于这个超现实主义，比如说对于超现实主义的梦，这种梦本身是可以带给人自由的，可是勒内夏尔觉得这种梦同时带给了人一种巨大的一种思维上的混乱，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来认识这些梦，从他自己的一种角度去，当然所以他始终他会觉得就像你说，他会把一种本质性的自由留给他自己。那么关于比如说抵抗运动等等，他会说我感到我必须和这样的一段留香的岁月去告别，然后说我们的遗产没有任何遗嘱等等等，就是说他会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但他并不想去用法语说，他并不想去 profiter 这个东西来获得什么什么政治上的身份或者利益，他会 但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在求自由，但另外他们也是在寻找一个更本真的自我。
那就是说《愤怒与神秘》这本诗集就是从他1938年到1948年在当一个抵抗运动战士的这个期间，这个期间可能会有很多生活上的政治上的一些波折，还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留下来的阴影。那你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在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当然你不能说这本书完全写的是抵抗运动，因为毕竟38年到48年它还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尾，就4、5年以后战争结束解放了以后的那些片段它也留在这里面。当然从主体上来说，比如说它的第二章叫做这个 Foyer d'hypnose， 叫做休普诺斯散记，那这个完全就是他在抵抗运动期间的一个日记。他最早其实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卡赫内，一个笔记本，他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了很多他的这种随想，然后最后他把这个随想等于整理了以后成为现在这样237条片段。这个片段当然是不是完全按照那个时间顺序的，这个很明显，因为它的最后一条是这个在我们身处的黑暗中没有一个位置属于美，一切位置都属于美，这个显然是它刻意的一种组合，一种调整。而且这个卡哈奈是有一段故事的，他把他的卡哈奈里写满了他的笔记，然后他不是要去阿尔及尔去看戴高乐嘛，所以他就把这个笔记本就藏在了他抵抗运动地下室的一个石头缝里面，然后等到他回来以后他发现还在那里，所以他又找到了，然后他把它整理出来以后，但整理完了以后他把这个笔记本给销毁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去等于说找到这个日记的原样的，我们只能看到是这个经过加工以后的这个 Foyer d'hypnose。 那这个里面237条片段里面呢，我可以说充满了这个抵抗运动的时候的故事，那不只是说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思，对于纳粹的一种反思，也有很多就是他的这种经历，他的就比如说这个第128条，那写的完全就是他在一个这个纳粹党过来要来抓捕他，然后但是村庄里的这些村民帮助了他，所以他成功的等于说逃脱了。又比如说某一条里面138条写的就是他看到他的一个同伴如何被纳粹党处死，而他在旁边，但是为什么他没有下令去开枪去拯救他的同伴等等等。
但是这些诗集好像并不是特别明白的在向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是通过诗人的这个比较简练的这个思路和他的语言。
对，
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你就必须作为一个译者，你就必须要去了解夏尔的生活的所有的经历，然后
对
进入他的生活，然后再进行剖析，才能找到实际的经历。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手段和办法，比如说法国学者这个丹尼尔·勒克莱赫写的传记，包括很多法国学者的这种研究的著作，那对于抵抗运动时期他的一些具体的经历还有等等会有一些。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书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包括也是引起国内的很多诗人学者感兴趣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你可以说对于时代的见证，或者说对于时代的记录，它不仅仅是一种好像单纯的一种客观记录，它是一种诗歌的方式的一种重新表达，所以你不能把它单纯的看作是日记，它还有很强烈的这种美学素质。这也是这个书吸引我，或者说激励我去翻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文学它作为一种见证，它必须是不止于见证，而且勒内夏尔的话，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这种车轮的这种巨大的碾压之下，他可以从文字中爆发出一种强大的力度，然后这个给予我们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
刚才说的这个美学的表达，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呢？就是说他在本诗集里的对美学方面的一些有或者是创新，或者是独特的地方。
我觉得他的这个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勒内夏尔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寻找自我本真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首先他的诗作里面他就有一种，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伦理学的力度，就是说他对于，简单的说，他就对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他是有关注的，他不是单纯的做一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那样的一种写作，所以他的写作最终的指向是人，指向的是我们今天如何生存，当然这个生存他这个里面他会有一个天然的一个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黑暗的时代，或者说一个贫瘠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总之是一个这个悲剧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时间它已经给予了我们，然后在这个悲剧性的时空里面，它要寻找人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那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它 把他的我刚才想说的这种美学的东西它就出现了，就是这是一种可以带给人以生存激励的一种美，它不是单纯的好像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房间里面的一个装饰性的一个画，但也是一种美。但是勒内夏尔的美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它里面它的美学里面有一种非常沉重的东西，这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力度。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书如果要说美学的话，最重要的特点应该就是在这里，就是他把那种纯美的东西和一个我们如何去生存的问题把它加以结合，然后又混杂进了他这个参与过超现实主义以后留下来的这种诗歌写作的手段，那么最后带给我们的是他的句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强大的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对我们的读者的这个生存本身它是有所促进的。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介绍这个勒内夏尔的时候，就说他的诗呢，蕴藏着沉重与痛苦，对虚无的抵制，对荒诞的愤怒，对美的执着，然后呢是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哈。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勒内夏尔他自己说，在这个后续中，他说《愤怒与神秘》是一种诗集，同时他也是在那惨剧极不可避免的惨败的波涛上，一次我们对云彩和飞鸟小小的眷恋的言说。说就是说他的这种阐述好像和我们在他的诗中感到的一种力量的美和一种能够劈开人类内心的黑暗在如光中的黑暗中闪光这样的有一定的小小的差别。
这个我倒不觉得，因为当然在这个前言上面我们会强调他的这种力量的方面，但是在强调他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忘记他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诗人，
就两面哈。
但是就恰这种温柔，其实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你能保持这样一种温柔的内心，其实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
对，
你当然不能说他是在自我否定或者说自我矛盾，但我是觉得我很能理解他说一次我们对云彩与飞鸟小小眷恋的演说，就是。他这其实就像是一个诗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大地的一个非常温柔的一种一眼一瞥，然后他把这种东西让他把说白了是你可以把它转化为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深沉的爱恋，
他都真的是在眷恋这个
对他把、这个
这个、小小
他把这个爱恋把它留在了这个但他要爱这个世界，然后他看到了这种荒诞或者这种痛苦或者这种残酷，所以他爆发出了他最强大的力量来去抵抗这个东西，所以他会在另外的一部诗集里他会说这个愿他长存他希望他的故乡他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
在他的这个力量中呢又呈现出一非常温柔的内心的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读一首他的这是最能表现这个他这种愤怒的力量和那种温柔的比如说就这个历史学家的茅屋这首诗一共有四段那其实可以分成三段，就是我上面它也有空行，你可以看到历史学家茅屋他说殉难者的金字塔纠缠着大地，这是其实是第一段那也就是说这首先它给予你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就是今天这个大地上已经充满了殉难者的金字塔这些纪念碑一样，但是他用的法语他用的词非常特别，他用的是 obsédé la pyramide martyre obsède la terre， 所以他不是这种纠缠本身又有一种很纠结的东西在里面，就不是单纯的好像就立在那边让你去纪念，他同时对大地又是一种损害，所以他用了一个 obsédé， 他用的是纠缠，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好像说这边有很多殉难者的金字塔我们可以纪念，他同时对于大地这个关系上他不是那么单纯的，这也是这个诗的质量就在 obsédé 这个词里面其实就出现了。然后下面这一段其实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段过往的一个描述，他说十一个冬天我下面有住，这恰恰差不多就是他作为诗人到现在差不多过了十几个年头，十一个冬天你大约已放弃了第几种希望，放弃你赤红钢铁的呼吸，深受严酷的精神检验，彗星被瞬间杀灭，而你大约已浴血阻拦了属于你时代的夜晚，对相信的禁绝占据着这张纸页，就是他正在写作的这张纸，他在这张纸上他已经不能再相信什么东西，而你曾从那里获取冲劲，却让自己摆脱凶兽毒刺中巨量的麻痹，摆脱他那些刽子手的针指，这整个的都是描写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他在战斗，简单的说就是他正在作战，而他在作战中他自己也应该说深受创伤， 然后下面就是他的一个，其实就是一种发泄式的一种表达。法语比这个要更短，法语就是密化的密汉的密化的温密兔，但是中文里面我觉得直接译就有点意思不太清楚，所以我说映照海山的镜子，映照黄热病的镜子，敌人施舍的平庸火苗的粪水，这都是在发泄他的这种怒火。然后最后一段法语也就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很短，然后一个后面接一个长句，他说活下去，为了能在某一天更加热爱那些昔日你的双手在那过于幼小的橄榄树下仅仅轻抚过的事物。所以他在把这个对于世界的这种疼痛感这种创伤表达完了以后，他最后的结尾是活下去。然后他的这个长句他表达的非常有意思，他在这个长句里他做了非常几次的这个后退，这个后退的意思就是说过于幼小的橄榄树仅仅轻抚过的事物啊 Kefleur 这个 Olivier Torren。 所以等于说就是他并没有很英雄主义的说我们活下去然后去抚摸那个成年的橄榄树的那种英勇的壮烈或者什么，他说的是为了能够在某一天更加热爱那些昔日你的双手在那过于幼小的橄榄树下仅仅轻抚过的事物。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就说这种，所以其实题目本身愤怒与神秘这个题目本身它就代表着这样一个意思，就什么是愤怒。Furor 这个词本身在你要反归到拉丁语里面去 Furor 这个词就是一种激情强烈的情绪，所以愤怒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而神秘的话其实对于诗歌的另外一个起源，那本身就是一个幽暗的晦暗的，然后似乎是这种回归母体时候的那样的一种说不清的那种同时又很温存的一种东西。所以这两个词的组合本身其实就可以看作是这个诗集的它一个最本质的特点。他说愤怒与神秘以轮番将它诱惑并烧尽、
啊、
然后完结它枯萎草之林中的年代到来、
嗯、
这个话不是很好理解，但这个词确实只在这本诗集里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对，但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两个词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两个词对他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然后他在这两个词的包裹中把自己给烧掉了。
嗯，
但这种燃烧的状态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诗人写作的状态。然后他说完结他胡为草之林中的年代到来，就我在下面做了注释，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说他在这两个状态之间艰难的去行走，然后对二者加以一种总体性的关照。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当然这个本身怎么理解，
然后张博你自己在国内是研究做了一个硕士是研究法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
没有，我是本科毕业我就来法国了。
本科你在中国学的是什么？
我学的是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然后在法国呢研究20世纪的这个法国的文学。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你应该是对两种文字的这个掌握程度都是应该是有一定的准确性哈。那就像你的这个书的前言，这个作者伊夫贝杰莱所讲，他说你把这个书呢，这本书他的那个前言的题目叫抵达中国的勒内夏尔，那么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国的唐宋诗词那种委婉的那种表达方式和夏尔的这种具有力量的这种诗歌的美，其实翻译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我一直认为诗歌它有可译性，但当然他会在某些地方呈现出很极其困难的操作，比如说如果一个诗人他在声音上过度的寻求一些精致的，比如说马拉美，那么他的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不可译的，因为他的意义就建立在法语的那个音节那个元音和辅音的搭配，还有那个整个的诗的那十几个音部的那个节奏的那个具体的那种绵延的状态上面。那这样的一种东西当他把意义完全建立在声音上的时候，他的翻译的可能性就变得很低。但勒内夏尔恰恰不是这样一个诗人，勒内夏尔的诗我们看了以后我们会发现他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意象上面的，他的意象的组合，他奇特的意象组合，以及在组合过程中他通过对于这种几个意象之间连接的这种取消，一种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式的风格，然后让这些意象能够以一种更加直接赤裸的方式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意义就可以从中直接产生出来。那在这个意义上 它就变得可疑。那么法语和中文最大的区别，其实从本质上，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还是句法上的区别。就是法语非常可以非常轻易的去写出一个相对长的那种普鲁斯特式的句子，在夏尔的句子里面，诗里面有很多长句，但这种长句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
白话文
的表达习惯的，尤其是法语在时态上的丰富性和中文这样一种我们所谓的在语言学上所谓的裸语言，它根本就没有动词变位，所以我们所有的动词，如果我们讲过去的话，我们都要加字，加曾经或者说已经或者怎么怎么了怎么怎么过，那这个跟法语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诗集的翻译过程中，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实践，我会觉得长句的表达它是有可能的，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句话，活下去为了在某一天更加热爱那些昔日你的双手在那过于幼小的橄榄树下紧紧轻抚过的事物，这样一个长句你并不需要在它后面再加多少逗号，你完全可以去把它做出表达。我始终认为就是勒内夏尔当然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作家，但是在他翻译他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他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对于这样的一个作家有一种相对深度的理解，这个理解可能建立在你的学术研究上面，可能建立在你的更广泛的阅读上面。从本上来说，我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当你真正理解到了他的意思，你尤其不只是理解他字面上的意思，你还要理解到他的情感意义，你要理解到这个句子他究竟在表达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你能在中文里面尽可能的把这样一种情绪把它传递出来。所以就我举一个简单的我自己翻译中的例子，就第一页上面的这个第一首诗《人逃离窒息》这首诗，他的第三段，他说在预感中磨尖自己的人，采伐内心的寂静并将其分布于剧场，这第二种人是面包制作者。这个地方法语里面它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这个采伐内心的寂静，一个其实这里这一段话写的就是一个诗人，面包的制作者其实就是诗人，因为这是一个提供给别人提供精神食粮的人，所以夏尔诗歌里面跟制作面包有关的面包师啊，或者面包的制作者，这都是诗人的代名词。那么为什么我会用采伐内心的寂静，法语里面它本来的那个动词叫做 déboiser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把树砍倒的意思，所以我一开始译的就是砍伐，就是很直接的砍伐，但是我觉得后面它跟的是一个 silence intérieur 内心的寂静这样一个东西，你砍伐内心的寂静，这个当这个砍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在汉语里面这个整个的这个句子的语句的状态它变得非常残暴，它变得过于暴力了，所以我后来我觉得砍伐这个状态不符合于它原句的那个 déboise le silence intérieur 的那个状态，所以我把它后来改成了移植，就是移植内心的寂静并将其分布于剧场，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后面连的更加那个一点，因为后面是要把它等于说放到剧场上去展现去分布嘛。但我又觉得移植虽然意思上没有错，可是它跟这个 déboiser 的这个直接来说它又连的不是很紧，所以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深造了一个词，就是但这是我们汉语最好的地方，就汉语里面两个字把它组成一起的时候，你不管它有没有字典上有没有的话，它是可理解的。所以这个我从这个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里面我取了一个采字，所以是采伐。有了一个采这样一个状态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伐就不是那么粗暴，你会觉得有一个相对温情的东西在平衡它，所以这两个字，当然你从汉语里面你会说，你甚至可以说采伐它有两个状态，一个是采集的状态，一个是砍的状态，甚至比法语的那个 déboiser 表达的可能意思还要多一点。但是我并没有考虑那个意义上的说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或者什么，我考虑的是这种情感上面，当你有一个采的字在这里，采伐内心的寂静，你和砍伐内心的寂静，你在听起来或者你在读起来你在感受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要平和一些，所以这就是一个词一个词而已，就我会考虑这种情感表达上的这种很细的东西，就或者又比如说这个他有一首诗很有名的一首诗，很多人译过，叫做马克提内，叫雨燕，在250页。这首诗很多人译过，但是 那么大多数的句子其实我跟前人译的也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其实最后一个词，包括第一段的最后一个词，就是雨燕它张开过于宽大的翅膀绕屋盘旋并骑鸣它的欢乐，然后原文是 tel el coeur， 之前有老先生译成就是这就是星，但这就是星其实跟原文意思是有差别的，因为这就是星的意思应该是译了 el coeur， 它不是 tel el coeur， 也有人说星就是这样或者什么，有很多这种译法，但是你在读原诗的时候，它就是你看到这个句子现在翻译成过这样，你也会看到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前面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相对长的一个句子，然后到最后 tel el coeur 其实很短，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表述，星亦如丝，我用了一个相对这个古典的一个表达，但是这个四个字的短促的这个表达，它带给我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跟原文那个 tel el coeur 那种短而精炼的这样一种结尾更加接近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我并不会刻意避免去使用这些所谓的古语或者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只要有必要，所有的汉语里面的这种素材我都会使用。
所以可以想象你当时翻译的时候每一个字是多么的字斟句酌的那感觉。
对，这本书一共译了3-4年的时间才出来，确实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思考，并不是好像一本小说或者一篇学术文章一样的就是这么很把意思写对就完了，不是的，诗歌其实确实它有很多的功夫是在具体的每一个字里面，但这种字的选择就完全基于我自己对于这个诗作的这种理解。
那我们经常会说，就是说一本好的书或者是一部好的电影或者是一首好的音乐，它会让听的人或者看的人呢打开一个新的这个视觉的窗口，那你认为这本书包括你自己的感受为我们可以打开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这个看世界的这个窗口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可能看到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就我在后记里面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作为一位词语之夜乃至人性之夜的抵抗战士，他这一系列实践与探索不正是中国新诗一直在寻找并期待的伟大素养吗？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是其实对于诗人说的，就是我自己也会写一点诗歌，就作为一个参与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的人，我会觉得勒内夏尔的这种对于词语的这种毫不妥协的使用方式，然后以及他在这种词语使用过程中对于一个诗人为何存在的这样一种问题的不间断的追问，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他对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我们的这个本身我们中国的新诗发展来说，它有非常独到的意义，包括它对于散文诗这样一种文体的这种开发，它在法国的这个诗歌史里面也是非常独树一帜的，甚至就用我导师这个 Michel Mihua 先生的话说的话，他把散文诗推到了一个新的巅峰的一个位置所以不管是他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他对于这个，首先他对于诗人，对于中国的诗歌发展，我认为他是有一定的启示性和帮助的，这当然首先是一个窗口。那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觉得又要回到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 resistance 这个抵抗的问题，这个抵抗两个字并不单纯表现在说这本书是抵抗运动时候写的内容跟抵抗运动有关，或者说它的内容指向我们要如何抵抗，不只是这样，它的用词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对于这种粗浅的平庸的这种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话，对于这种消费社会的这种快餐文化的一种抵抗。因为就我相信你看了以后，你也首先第一印象你肯定会觉得这个是不那么容易读，它需要我们去花时间，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去认真的去仔细的品味，去从这个字里行间包括这个字与字之间留下的空白处去体验，然后去生成它的很多的意义，这个东西都是需要你花时间，需要你的静思，需要你的这种非常高强度的投入的。而这个东西恰恰是跟这种所谓的电视文化，或者说这个轻小说，或者等等这些当下流行的东西，它正好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一个读者愿意花时间去体会这样一个作品，他从这个文字本身的这种使用里面，他所获得的这种直接感受到能量本身， 就会引起他的一个，应该说跟这个时代的这个精神不一样的一种气，
有所提升。
对，
就说在精神层面会有得到一定的这个提升。夏尔在这个他1988年去世，然后呢，他是罕见的，就是在他生前就被列入伽利玛出版社的那个七星文库的这个作家之一。那么，在1948年到1988年之间的创作，他有没有和这本《愤怒与神秘》有所区别呢？他的这个风格有没有所改变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一个诗人，他的生命是鲜活的，所以当然他会有不断的变化，因为等于说他的，就比如说在这本书之后，50年代初出版的那本诗集叫做《雷马提诺》，叫做《早起者》。那么《早起者》里面，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但是之后几年可能会出版。你在《早起者》里面看到的这个夏尔的声调，显然呢就要比《愤怒与神秘》里面要轻快一些、轻盈一些，因为显然解放来临以后的这样一种状态对诗人是有影响的，所以应该说在夏尔的整个人生创作里面，可能最沉重的一部诗集应该就是《愤怒与神秘》。这当然就是这个特定的时代的，而且他又是如此被压抑的这样一种状态，他在这个时代生活，然后他拿着枪，这个而且他对于杀人或者说这种残酷本身，他作为一个诗人，他内心是抵触的。但是他会发现我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本身他的内心就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伤痛感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个诗集里面他会把这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那么到了50年代以后，他的诗在比如说在马提诺里面他会显得更加轻盈一些。那么到后来到了70年代写女派和队的时候，那你会看到他又有一些更加沉思的这种东西出来。但你能说这是诗人在不断的改变吗？其实我是觉得从一个这种流动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他其实一直是忠于自我的，只是他在不断的忠于自我，然后面对这个不同时代境况的时候，他本身处理的问题他会发生变化。所以当然你到了晚年以后他依然在写，他基本上可以说写到去世前不久，包括他去世了之后也又出版了他的那个最后的遗稿，叫做 Éloge d'un soupçonné， 就是怎么翻译呢，应该是怀疑者的颂歌等等。但是你会看到晚年确实随着他这个整个人的这种经历的这个下降，那你会看到确实诗歌的这个活力也会有相对的也会有一些损耗。对，但是就是至少来说从40年代从这本书到70年代这个30年的话，应该说在这个期间创作的很多作品，早起者也好，群岛般的话语，然后遗失的赤裸，包括后来的溯源等等，这些确实是他的一个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所留给我们的今天的一个巨大财富。那么我们会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把它在汉语中加以呈现。这个勒内夏尔说，诞生于对责任的呼唤与对滞留的焦虑，诗篇从它布满泥浆与星辰的矿井中升起，将近乎沉静的见证，没有任何已属于它的事物真正存在于别处，在这个由对立物组成的反叛而孤独的世界中。这个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的一个诗歌宣言，就他对于诗的定义，他觉得诗是诞生于对责任的呼唤。那这一点就跟等于说就跟我们的这个生存联系在一起。这个东西今天听起来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要放到这个20世纪法国诗歌史的这个脉络里面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惊悚的提法。因为随着这个象征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其实诗歌越来越在走向一种就是一种这个唯美的层面是非常大的，你不能说它彻底走向那边，但确实这个层次是变得非常大的。而这个时候有一个道德者说来说诗歌诞生于一种对责任的呼唤，这个是很不同寻常的。因为基本上当时的人都会觉得说我们是对责任的抛弃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走向自由的过程是这样的一种，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诗歌文字不承担任何责任等等等等。 但是恰恰尔会说是他诞诗篇诞生于对责任的呼唤，然后和对滞留的也就对滞留的焦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停留，所以我必须不断的往前走。然后他从布满泥浆与星辰的矿井中升起，这个意象也非常有意思。这种意象就是完全可疑的，因为这个意象只要出来了，你就能捕捉到这个矿井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地脉中的一个东西，而在这个地脉里面有泥浆这种肮脏的这种让人厌恶的这种存在，它也有星辰这些高远的让人仰望的追慕的这种存在，这两个东西是都融合在一起的。而诗篇它就是从这个布满泥浆与星辰的矿井中升起，去沉默的见证这个世界上的他觉得值得见证的那些事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夏尔的诗歌，确实它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很多怀想，就是也来自于他自己对于诗的定义。
感谢张博接受法广的专访，张博访谈更详细的内容请您登录法广的文化艺术专栏下载收听。本次节目由爱米编播，下次再会。